书接前文，
这孩子哭了。先生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本来不是小偷，我跟我父亲在日本横滨做苦工，现在存了俩钱儿，接着家里一封信，我娘病重，我跟我爹回国看我娘去，没想到我们登船时间不长，我们的东西都叫人家给偷去了，也不知谁拿的，钱东西不翼而飞，我爹一着急病到船上了，找他们给治，他们也不好好给治，我爹想吃苹果，我又没钱买，就这么的往那屋一转呀，我看有个筐，那里头装的都是苹果，我顺手就拿了俩，我寻思给我爹吃，他就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林龟一听啊，又心疼又可恨，你说这小偷就偷俩苹果，哎，这孩子还是一片孝心，情有可原，但是这么做本身是不太对，挨这份揍你犯得上吗？唐太长也听明白了，通过日语跟这日本警察讲，说这孩子为什么要偷苹果，因为他爹有病想苹果吃，他的东西都丢了，怎么办吧，他本身是个错误，我们愿意替他赔钱，怎么罚都可以。说着呢，从怀里一伸手，掏出一沓日本金票，在这警察面前一晃。啊，你别说，这日本警察跟中国的官吏是有区别，中国的官吏要见着钱呢，眼开了，什么事都好办，这个日本警察还不吃这套，他很鄙视的看了一眼，心里一想，算了，那个苹果偷不偷的是小事儿，主要的呢是杀鸡儆百，杀鸡给猴看，显示显示我们大日本的威风。就问题本身来讲，偷俩苹果那算个什么呢？他是十几岁小孩，这事儿可以完事儿，但是我挨这一巴掌不行，我是堂堂的天皇陛下警察官呢，众目睽睽之下叫中国人揍了我一个嘴巴，我给日本人丢人呢。因此他过来一伸手，把林龟的手腕子抓住了，咧了吧啦咧了吧，紧讲说你得负法律责任，咱们得找个说理的地方，你打了我不行。哎，这事儿麻烦了，他揪住不放啊，越聚人越多，越聚人越多，船往前走着，人们从舱里都到了甲板上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在人群里过来一位，这位是真正的日本人，也穿着和服，六十挂零，灰白的头发，戴着近视眼镜，拍了拍这日本警察，耳语了几句，这日本警察夸还给他打了个立正，看这意思是熟人。这个日本人呢，把挨打的日本警察领到旁边去嘀咕了半天，看那意思做说服动员工作。后来那日本警察点了点头，把肩膀一送，两手一摊，摆出个无可奈何的样子。唐财长可不知他说的什么，一会儿那个日本人过来了，讲的是中国话，告诉唐财长和林龟说，方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，经本人调解已经没事了，方才我讲了，已经取得那位警官的谅解，他认为是发生了误会，也就不追究这个责任了。哎，唐财长和林龟一看，可遇上贵人了，你看没这个人给帮忙，这事儿说大就大呀。既然人那日本警察不追了，唐开昌和林龟也过去表示赔礼道歉，这场风波才过去。那小孩呢，拿着苹果给他爹送去了，那警察也走了， 林贵和唐太常不能忘了这个日本恩人，这人谁呢？因此啊，非把这个日本恩人往仓里请，这日本人也不推辞。到了仓里头落座，通过谈话这才清楚。闹了半天，这个日本老人是日本政界的元老，名字叫全养义。要提出全养来，在日本几乎无人不知，那是元老派啊。到上海这次有事，也坐的是这只船，刚才发生事让他赶上了。那一个小小的日本警察，在日本元老的面前还有什么说的？那么几句话就完事儿了吗？全养义等见着唐才常和林圭，说你们方才的行为不是不对，但是有点太过分，往后应当注意。哎呀，他这一辆王牌报了名姓，唐才常、林圭是千恩万谢，早就听过人家的大名。谈了片刻，人家全养义有客人，告辞走了。唐才常把屋门关上，指着林圭的鼻子：“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好悬没把天给捅个窟窿。这要不遇上这位，咱们俩受了罪了。”林圭一吐舌头：“哼，不管怎么地，我先过过瘾。他妈太欺负咱们中国人了。”两人都乐了。路上无话，咱们单说这一天到了上海了。他们俩雇的车先到日本租界，有人在这儿接待，在横滨那一起身给这不就排了电报了，所以有人提着行李往来大皮包，一直用车把他们拉到日本租界的东文学社。这个学社在跟李怒的胡同里头，非常背景，门前挂个牌子，就这地方不管是逢年过节多热闹，这趟街也没人溜达。为什么要找这么个肃静的地方？便于革命活动。这是个二层楼，他们下了车，有人领着上了楼了，房间都给准备好了。哥俩一看，哇，楼上四间，这屋里头亮堂堂的，什么都有，非常高兴。负责接待他们的人说：“你们二位好好休息休息，下午四点有人来拜望你们。”两人一想也好，洗了洗澡，不管怎么说在船上不得休息，这回可脚扎实地了，睡他一觉。两人倒头便睡，这一觉睡到三点，等起来洗洗脸漱漱口精神精神，换好了中国服装，正在楼上坐着，就听楼梯一响，有人乐着就上来了：“财长、林贵，你们回来了！”回来回来回来，前前后后上了一大帮，头一个正是好朋友秦鼎仪，后边是蔡锷、罗英、邓继阳，后边还有几位，故友相逢啊，这还了得吗？大伙见面就搂抱在一起了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罗英、蔡锷跟着王武等人护送谭嗣同的灵柩回湖南浏阳，经过这半年把后事全安排完了，然后呢他们就回到上海，就等着林圭和唐才常的消息。有人告诉他们，快了，月末就能回来，到月末没回来。再打听，有人告诉下月中旬差不多，盼啊等啊，这回可盼了。所以小哥几个急不可待啊，早就在楼下等着他。有人告诉他们，二位太乏了，正在楼上睡觉，你们先等会儿吧。等啊等啊，可盼着俩人起来了，所以这小哥几个这才上了楼。年轻人火热的心跟上年纪的不一样，你别看唐才常三十挂零了，仍然是小孩子气，大伙儿搂抱在一起满楼乱滚，连锤带打， 这是亲热的表示。罗英拉着他们手就问，来讲一讲你们在日本的所见所闻，都把我们想死了。
好好好，哎，小孩没娘，说起了话长，咱们边吃边谈。今天我做东请客，就在这小楼上一醉方休。唐财长花的钱让伙计跑道，又买了很多吃喝，小哥几个团团围坐，是边吃喝边谈。唐财长就把这次赴日的情况详细的一宗宗一件件都跟他们讲了，有遗漏之处林圭在旁边做补充。哎呦，把罗英、邓继阳、秦鼎一这些人羡慕的眼睛都清直了，还不断的提出问题，唐财长一一做了解答。讲到后来，唐财长往外头看了一眼，蔡锷明白，他正好把着楼梯口，蔡锷把窗户推开往胡同看看，没人，摘耳朵听听楼下，伙计离得挺远，这不门关上回来了，没人，说吧。唐财长好没隐瞒，把这次回来的目的跟他们都讲了。呵，小哥几个一听眼睛都亮了，把酒杯端起来，来，为了迎接武装起义的胜利，干杯干杯干。都等待这一天呢，等这杯酒干完了，邓继阳把唐财长给抓住了。唐哥，你说吧，打算用我干点什么？我早就急不可待了，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，暴打前敌有你兄弟我的。哈哈，小兄弟，有你的活干，我们正愁人手不够呢，你说你们闲得住吗？那太好了，你说打算叫我干什么？别着急，咱慢慢的商议。罗英也提出来了，说我也是急不可待了，为了给七爷谭嗣同报仇，给六君子雪恨，您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蔡锷也是这么表示的，唐财长没有回答，他把脸转到秦鼎一身上。鼎一，你现在忙什么？
我就等你们，
你把国内的情况跟我们介绍介绍。
哎，好。
这秦鼎一这小伙长得还漂亮，另外也有才学，在这些人当中是最能干的一员。秦鼎一把这半年多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全都报告给唐财长和林圭。别的事儿咱不说，在中国现在发生一件最大的事情，就是义和团运动，在山东、河北、京津两地，义和团是闹翻了天呐，到处设神坛，到处拜大师兄，啊，说吃了福嘛，能够刀枪不入。原来是反清灭洋，杀洋鬼子，烧教堂，现在又变成了福清灭洋。听说慈禧太后对这帮人又憎恨，还想支持。如今在河北、山东两地闹的是人心惶惶，据说义和团的势力雄厚，足有上百万人，将来闹到哪一步很难猜测呀。另外各国受到威胁，据说他们在伦敦开了碰头会，各国发表声明，纷纷要派兵到中国镇压义和团，是真是假也难断定。提到长江以南的情况也是人心惶惶，有几位封疆大吏，什么刘坤一啊、张之洞啊、盛宣怀啊，这帮人主张是东南自治。哎，提什么的都有，比那阵还乱得多得多。嗯，唐财长一听， 跟自己掌握的材料差不多少。丁一，回来我正想找你呢，你来的正好，打算叫你办点事儿，你乐意吗？
行，什么事儿你吩咐吧。
明天你就起身，你到北京去一趟。
哎，干什么？
证实一下刚才你说的话是否正确，有没有水分，摸清了义和团究竟在干什么。另外我这有封信，你把它带到身上，你要找一找义和团的总首领叫朱红灯，如果找不着朱红灯，你就找本明和尚，据说他们俩是义和团的总头，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们，我要等着答复。罗英一听就愣了，
堂哥，咱们跟义和团还要联系，那是干什么？那帮人愚昧落后，搞迷信，你说整的那叫什么玩意儿，乌烟瘴气的，他能跟咱们同心同德吗？
小兄弟你好糊涂，你看过中国的历史吗？中国在历史上像这种事儿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革命活动者屡见不鲜呐。远了不说，就说近的，太平天国的几位领导人何尝不是如此啊？难道说洪秀全、杨秀清等人不知道他们成立那个东西是迷信吗？为什么非要成立呢？因为拿它做个号召。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根深蒂固，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迷信，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把人心笼络在一起。但是你应当看到，义和团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声势如此浩大，其中肯定有高人，像朱红灯、本明和尚绝非是平庸之辈。我们要发展武装暴动，正好要交这么个朋友，即使他拒绝与我们合作，他能在京城一带折腾起来，对我们也有好处。那这慈禧荣禄自顾不暇，正好便于我们在这搞武装暴动，你说呢？
也是这么回事。
罗英一看，完喽，自己从道理上、从各方面比唐太常差太多了，包括林圭在内，到了日本半年等回来，发现问题说的那些话比自己高的不是一点半点，看来就得学习哟，不学习就落后了。罗英脸一红，不言语了。秦鼎义一听，交给自己这么个光荣的使命，去见朱红灯和本明，慨然应允。唐开堂提起笔来写封信，写完了交给秦鼎义，从户书里一伸手，拿出几份会员登记卡，如果义和团同意的话，可以在上面登记，你就是国会的成员，自立军的骨干，将来我们列土分毛，共同执掌这个天下。把这些东西全交代完了，秦鼎义高兴的不得了。堂哥，你听我的喜讯。
不，
鼎义，你可记住啊，
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。
当然革命者死无所畏惧，但是他耽误事儿啊，千万这些东西不能落到官兵的手里，更不能叫他的耳目探知，如果让他掌握了咱们的情况就不好办了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秦鼎一再三表示让大伙放心，把这些东西保存好了。邓继阳和罗英这些人着急呀，堂哥，那鼎一有事可干了，我们干点什么？
你们有的是活干，不过现在不着急。
那你得说说呀。
好吧，你们记住这句话没有？前仆后继，这话怎么讲？
兄弟们，不久我们将要举行武装暴动，用武力夺取政权，慈禧荣禄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。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事情是否一帆顺风。假如我们举事不成，头一个掉脑袋的是我唐太常，我倒不怕死，我早把浮生作为我的前车之鉴，作为我的师表，我死也要像他那样光荣。林圭也可能牺牲，秦鼎一也可能送命，有可能我们自立军的组织被人家破获，全都掉了脑袋。难道说我们叫他们一网打尽吗？难道说我们就后继无人吗？不，不能做这亏本的买卖。你们哥仨还年轻，你们应当做继承人，一旦我们发生了意外，你们隐蔽起来转入地下，一旦时机成熟，踏着我们的血迹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。这哥几个心里不乐意，但是没话反驳。唐才常说的是义正辞严，条条是道啊。哥几个点了点头，唐才常呢一看小哥几个挺不痛快，就以老大哥的身份老着他们，有耐心地讲了些道理，一直把他们哥仨讲乐了。正这时候楼下喊，唐大爷有客人。唐才常就一愣，抬头往窗户上一看，天已经黑了，上海又进入一个罪恶的夜晚。为了谨慎起见，唐才常让其他的人赶紧回避。咱没说我们这楼上四间房，让这小哥几个躲到里屋去了，外屋就留下林圭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把抽屉拉开，砰，拽出一只勃朗宁小手枪，哗啦几声子弹，带到怀里，把护书啊、秘密文件呢，全把它锁起来，都藏起来。这一收拾啊，就得个十分钟、八分钟的，啊，底下等不及了，就听底下吵吵。我说你等等行不行？一会儿唐大爷就下楼，不。我心里头有事儿，我非见他不可，怎么等这么半天？那也得等他下楼。不，我自己上楼。呸，还不是一个人。唐才常当时更害了怕了，心说怎么刚回国就犯个事儿了？这人怎么这么不礼貌？他一手握着短枪，开门往外观瞧。